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以斯帖记第三章，主题是危机来到之前神早有预备，由秀君牧师撰稿。今天我们要读关于犹大人面对的一大危机，因一个恶人的兴起，并策划了一个似乎天衣无缝的恶谋，要杀灭犹大全族。不过您大可放心，我们前两天读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让我们都看见了危机来到之前神早有预备。第一节，这事以后，是指上一章记载的事迹以后，也就是以斯帖做王后以及莫迪改救了王的性命。接着这里记载的不是莫迪改因救了王而得奖赏，而是记载一个仇敌的兴起。允许我先剧透一下，您知道吗？莫迪改救王命却未得赏赐，此事的耽误是为了一个更重要的关键时刻。之后我们将看见，在神全知全能的掌权之下，莫迪改对王的救命之恩将为他解除了一个暗设的陷阱，救了他一命。第一到第二节，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在当时的文化，百姓向王跪拜是很常见的事，王若想要尊荣某位大臣，就会下令吩咐臣仆都要向此人跪拜。那么为什么亚哈随鲁王要尊荣哈曼呢？圣经没有提起原因，只强调了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莫迪改身为犹大人，他坚持对耶和华独一真神的忠诚，绝不向任何人或偶像跪拜。第三到第四节，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无论外在压力有多大，莫迪改仍然一点都不动摇。他解释自己不向人跪拜，因为身为以色列人，他们只向独一真神跪拜。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出于对莫迪改的嫉妒和不满，他们到哈曼那里去告状。亲爱的，当我们如莫迪改，坚持神的律例典章，单单敬拜独一真神，不随波逐流向人跪拜时，我们的不一样也会激怒他人，甚至惹来各种麻烦和威胁。因为这世界恨恶神，也必恨恶神的儿女。仇敌在看，看我们被指控后是否还能站立得住。但是亲爱的，您知道吗？同时神也在看，看守着我们，好使我们靠他站立得住。也许有些人会想，委屈求全跪拜不就好了，省去麻烦，又不会害人害己，只是心里相信耶稣，求耶稣赦免，就能平安度过了。亲爱的，可别忘了，基督徒在这世界的使命是为主做盐做光，见证独一真神，好带领人认识神，归向神，做主门徒。其实就在我们持守真道而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时，甚至当我们为真道而受逼迫时，身边的非信徒将从我们的经历中看见神的作为。无论是莫迪改，或是我们刚刚读完的但以理和他的同伴，都是如此活出不一样且强而有力的生命见证。第五到第六节，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哈曼的怒气不只针对莫迪改一人，而是要灭他全族。您是否也好奇， 为什么因莫迪改一人却要灭他全族吗？至于吗？首先，如此匪夷所思的怒气背后是撒旦的权势，抵挡神并抵挡神的百姓。无论是摩西出生的时代，或是耶稣降生的时代，撒旦透过法老王下令除灭以色列男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与期间的犹太人大屠杀，与圣经预言将来敌基督迫害圣徒，都是由于背后的撒旦势力。其次，这与哈曼的背景有关。据犹太传统，哈曼是亚玛利王的后裔，亚玛利人是抵挡神和抵挡神百姓的势力代表。您是否记得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约书亚带兵出去打仗的故事吗？那一次就是亚玛利人来与以色列人征战，而以色列人依靠神打败了亚玛利人，摩西就筑坛献祭，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并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后来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的路上，亚玛利人在列国中带头攻击他们，而且持续与他们作对，甚至到了被掳的年代，亚玛利人仍然在外邦人之地迫害犹大人。在以斯帖记，我们将看见信实的神如何再次拯救犹大人脱离亚玛利人的手，即便在被掳之地，神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百姓。过去便雅悯支派的扫罗王没有遵照神的命令除灭亚玛利人，如今神使用便雅悯人莫迪改和以斯帖继续为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的后裔征战。第七节，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夜撤普尔，就是撤迁，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是大约主前474年，此时以斯帖当王后已经有4年多了，而耶路撒冷的圣殿也已经重建了约42年之久，只是以斯拉和尼西米尚未带领第二和第三批人回去。换句话说，犹大人散居各地已经长达100多年了，他们已经落地生根，外邦人之地对他们而言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家，所以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就在这一年，那些留在波斯帝国的犹大人将面临灭族之灾。他们原本以为留下来最安全，岂知仇敌已经预备多时，正准备随时突击，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尼散月正是犹大人纪念出埃及的逾越节，就在他们纪念神的奇妙救恩时，哈曼则在撤迁求吉日，想要毁灭犹大人全族，结果则定了12月。虽然是哈曼的撤迁，但却全部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年初撤迁，结果要等到年底，神给百姓预留足够的时间来迎战。箴言16:33这样说，签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哈曼来到王面前要公报私仇，其实这已超越了私人恩怨。当他发现这位不愿意向他下拜的人是犹太人，更是激起他们之间世代为仇的怨恨。他在王面前控告犹大人，首先指出他们人数众多，对王造成威胁。他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不只是小小民族局限在小范围里，而是散居在国中127个省中。接着指出他们不守王约束，也不服从王的指令。因为第八节，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哈曼指控犹大人住在王的地盘，却不守王的律例，还坚守自己民族原有的律例，不与大家一起拜偶像，也有很多不能吃的规条， 因此无法融入波斯帝国的习俗，反而因自己的信仰和律法在其他民族中凸显而出。哈曼明示暗示，犹大人的存在很有可能造成其他民族一同叛变。哈曼下结论，所以容留他们与王不义。莫迪改不愿向他下拜的事他一字不提，却控告莫迪改的犹大族在王的境内对王造成的威胁，以及对王毫无益处，这是所谓的政治手段，似乎处处为王考虑，实际上内心藏着私仇和私心，为达目的他更是愿意自掏腰包全豁出去。他说，第九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他连德银子交给掌管国塔的人，纳入王的府库。10000他连德，也就是34万公斤的银子，相当于波斯帝国年税收的90%。哈曼哪来那么多钱？很有可能他原本就非常富裕，也有可能他早就心里谋算，之后要从犹大人那里掠落财物献给王作为补偿。哈曼知道如今的局势，王刚刚远征希腊战败而归，原本就已损失惨重，若是再把各省的犹大人除灭，不但搅乱了民众的经济和生活，还大量减少了所纳的税。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哈曼预先表态由他来补上，以捐献的名义将年税的90%纳入王的府库。哈曼表面打着对王忠心的旗号，其实是想利用王，怂恿王下令除灭犹大全族。第十节，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雅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此举意味着王提拔哈曼做首相，把这事全权交给哈曼执行，代王签发公文。王如此仓促草率就做了决定，完全没有查验，也没有多问，一族人的性命就这样给了他们的仇敌。11节，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仍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从中文翻译的字面上，还以为他婉拒了哈曼的银子，其实不然，这只是场面话。到了第四章，我们看见王还是收了哈曼的银子。其实王这话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王把银子和犹大百姓都交给哈曼，该杀的人，该放入王府库的银子由哈曼操办。因为王的贪财以及缺乏安全感，无法容忍民众有对自己不忠的民族，而失去了判断力。从第一章就看见，他很容易受身边大臣的影响，而做出仓促、愚昧，甚至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12-14节，正月13日，是宰杀逾越节羔羊的前一日，就招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意思就是传遍整个波斯帝国的每一个大小区域。波斯帝国有20个主要的行省，由总督为行政长官，在行省之下还有127个省，分别由各省的省长管理。狱卒是古代王开创的邮递系统，在全国设立驿站，由狱卒骑着驿马接力送信，快速且广泛地把王府的公文传到各省，据说7天可以跑2900公里。此事看似哈曼诡计得逞，未达目的他一点都不耽误。第15节， 一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这里呈现一个强烈的对比，一边是王同哈曼坐下饮酒，在如此不人道的罪中一点愧疚之心都没有，反而在那里饮酒作乐。哈曼因诡计得逞，而王却如一个傻子，被人奉承的话蛊惑而丧失良心，被利用了却毫不知情。另一边则是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可以想象，其他民族听见这样一个指令，也许会觉得杀戮灭绝的指令很残酷，但可以夺他们的财为掠物的指令却极其有诱惑力，稍微有点人性的百姓也许会挣扎。那么人道与贪婪之间，他们会如何选择呢？人心原本蠢蠢欲动的恶可以不再隐藏，因有王的指令，人心那仅存的善良也被试验，是否因善良而抵抗王令不杀犹大人。接下来将近12个月的时间，他们将如何面对左邻右舍的犹大人呢？原本朝夕相处的邻居、生意上的伙伴、菜市场上的熟客、一起上课的同学或一起上班的同事，一日之内被迫为敌。对于犹大人而言，就更加煎熬了。突然之间，犹大人无缘无故全都变成了通缉犯。他们将面对各种异样的眼光，成为众人议论的对象，并且遭受排挤和不公平的对待。大家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要如何预备所指定的12月13日呢？是否一日之内反目为仇，大开杀戒，如豺狼一样扑向犹大人，抢夺他们的一切财产？这样的12个月日子要如何过呢？此情境造成了民众的恐慌不安。亲爱的弟兄姐妹，读了这一章经文，您是否也和我一样为犹大人打抱不平，略略感受到了他们所面对的极大压力？这一章我们看见恶人哈曼的兴起，其中隐藏着毁灭犹大全族的诡计。但是可别忘了，在仇敌兴起哈曼之前，神早已布局，预先兴起了以斯帖站在王后的位分，并兴起了莫迪改在宫中侍立与守望，而且还对王有救命之恩。请问这一场属灵征战，谁会占上风呢？从人的角度而言，他们当下只看到哈曼的诡计以及王下令杀灭犹大人的指令，但是从神的角度而言，神已经预备好了器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将为神的百姓挺身而出，扭转局势，反败为胜。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只看见肉眼所见，而落入惊恐惊慌，所以我们必须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来聆听神的话语，寻求神，显明神的旨意，如此我们才能看见神的作为，内心才能充满信心，在困难的日子仍然能站立得稳。因为在我们还未看到危机之前，神早已为我们预备了解除危机的方案。您知道吗？从伊甸园到如今，仇敌对神的百姓一直虎视眈眈，寻找可吞吃的机会。当初在波斯帝国，仇敌看准了那些没有回去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趁机吞吃他们，使他们不得回归应许之地。但是我们有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神给他们机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归回的机会。在这期间，神保护他们，神兴起人意想不到的器皿，与神同工，守护神的百姓。在以斯帖记之后，就在苏珊城的宫中，神将兴起下一个器皿，那就是带领犹大人第二次回归耶路撒冷的领袖尼希米。若不是神早已布局，若仇敌得逞，在大屠杀中杀灭了犹大全族，就不会有尼希米记了。我们的神是掌管全地、掌管历史的神， 危机来到之前，神早有预备。哈利路亚。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危机来到之前，神你早有预备。主啊，今天我们读到恶人哈曼的兴起，以及他杀灭犹大全族的恶魔，就在默想中为当时的犹大人捏了一把汗时，我们也想到了昨天读的经文，发现原来危机来到之前，神早有预备。主，你早就布局，早就预先兴起了以斯帖站在王后的位分上，也兴起了莫迪改在宫中侍立与守望，而且还给了莫迪改机会救了王命。哦，是的，主，我们好期待明天的经文内容，非常好奇主你将如何透过你兴起的器皿来拯救你心所爱的犹大人。主啊，今天我们也因您的作为心生敬畏之心，更加放心地将自己交托在主您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危机来到之前，神早有预备。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